甘霖实践神学系列，如何读圣经？甘霖媒体资讯制作，林道亮牧师援助，王宁华播讲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这是如何读圣经的第三讲。上一讲我们用圣经里的以马内利做例子，解释了圣经里神渐进的启示。这一讲我们要用创世纪做例子，再来看一看神借着创世纪怎么样把他的真理一步一步的启示给我们。我们要知道，神把圣经启示给我们，他的目的并不只是叫我们知道历史的事实。譬如说，圣经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，就是叫我们晓得神用大能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吗？不，单单晓得这些是不够的。我们看看罗马书15章第4节怎么说。这节经文说，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弟兄姐妹，什么叫做盼望呢？保罗的盼望就是可以进入神的国度，今天基督徒的盼望也是进入神的国度。可见盼望就是我上一次讲过的神的国或者天国的同义词。神把圣经启示给我们，是为了要教训我们，让我们借着圣经所给我们的忍耐和安慰，可以得着神所要给我们的盼望，也就是与基督同掌王权，达到神起初造人的心意，这才是救赎最后的目的。那么我们懂了读圣经的目的，也懂了神启示圣经的方法是渐进的。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，在创世纪里面，神怎么样把他的计划告诉我们。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创世纪很难懂，其实创世纪就是讲几个人物的生平，包括亚当、亚伯、挪亚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约瑟。可是神为什么要把这七个人物的生平放在创世纪里面呢？只是为了叫我们做好人吗？不是的，那是为了教训我们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读创世纪，我们要知道创世纪这么写对我们有什么教训。以弗所书第一章17节说，求神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，使我们真知道他。这个真知道他，意思就是对他有圆满的知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对神的知识只是片面的，我们要求神叫我们在灵里有智慧，这样我们对他才能够有圆满的知识。这么说，我们就晓得我们读创世纪就是要看看神透过亚当要告诉我们什么，神透过亚伯要告诉我们什么，神透过挪亚要告诉我们什么，他透过亚伯拉罕要告诉我们什么，透过以撒、雅各、约瑟又要告诉我们什么。首先我们来看亚当，亚当是代表我们人犯罪堕落以前的身份。那么亚当的光景到底是怎么样的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第一讲已经说过，我们要明白旧约，一定要先明白新约。因为神的启示既然是渐进的，后来的启示常常比前面的启示更详细，更容易了解。所以我们要懂得亚当失败的光景，我们就要从新约着手。罗马书第5章12节说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这个一人指的就是亚当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。然后16节说，因一人犯罪就定罪。弟兄姐妹，这里有三个字把亚当的光景说得很清楚。第一，他有罪，罪是从他带进来的。第二，因为罪产生了死。 第三，不但有罪有死，而且已经定了罪。所以亚当这个名字就代表了这三个字，罪、死和定罪。接着十八节又说，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。也就是说，不但亚当被定罪，所有的人都因为亚当被定了罪。人因为是在亚当里面，所以不单单向神死了，跟神断绝了关系，以致我们告诉他神的存在，他没有法子了解，而且他也没有法子不犯罪。罪在他的身上成了一种辖制他的权柄，这种权柄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罪和死的律。这样，人既然已经被定了罪，人就会怕死，因为人冥冥当中感觉到死了以后就完了，就不得了了。可是感谢主，神是怜悯人的神，虽然人是这么可怜，神还要想法子拯救我们，所以就有第二个人物。这第二个人物可以说是两个，就是该隐和亚伯。那么在该隐和亚伯身上，我们看见什么呢？我们看见两种的宗教。事实上，自从亚当堕落以后，任何一个人如果好好的去思想，他一定会感觉到，第一，宇宙当中有一位很大的超自然的权力；第二，人生的祸福是根据人和那位有大权力的关系而定的；第三，人现在得不到平安，是因为人跟那位有大权力的当中发生了问题；第四，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，叫人跟那位有大权力的和好呢？就是宗教。也就是说，宗教的情操是每一个人生来就有的，因为这种思想是免不了的。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宗教这两个字，其实根据奥古斯丁对这两个字的定义，宗教的意思就是把人绑回去。如果宗教是这个意思，我们就可以这么用，没有什么错。因为既然宗教这两个字的意思是把人绑回去，那么一个宗教是不是真的宗教，就要看那个宗教能不能把人绑回去，叫人跟神和好。也就是说，真正的宗教必须能够让人恢复他跟神的关系，而神也早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方法，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解决人跟神当中的问题。那就是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，到世界上来，进到我们中间，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，为我们升天，将来还要为我们再来。这么说，该隐和亚伯所告诉我们的是哪两种宗教呢？我们可以说，该隐代表的是天然的宗教，或者说人为的宗教；亚伯代表的是超然的宗教，或者说启示的宗教。那么，什么叫天然的宗教呢？天然的宗教就是自己想出来的宗教，要用自己的办法来讨神的喜悦。创世纪第三章，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果之后，神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。意思就是，亚当不再以神说的事为事了，他要用自己的小头脑来定规是非善恶。这就是天然的宗教。那么启示的宗教又是什么呢？启示的宗教就是不用自己想出来的办法，而是完全根据神的启示，神要人怎么做，人就照样做。这才是吃生命果，这样才能讨神的喜悦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仔细的想一想，就会发现世界上的宗教归纳起来，其实也就是这两种，启示的宗教和天然的宗教，也就是吃善恶果的人和吃生命果的人。可惜今天不但没有信主的人在吃善恶果，连教会里都有很多人在吃善恶果。换句话说，有很多人他们信的是启示的宗教，可是他们却在不知不觉当中走了天然宗教的道路。马太福音第七章，主耶稣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意思就是说，连很多侍奉主的人都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，不肯听神的话，以为神的话过时了。他们没有以神说的是为是，以神说的非为非，总是用自己的小头脑来决定事情，这是多么叫人痛心啊。弟兄姐妹，圣经把该隐和亚伯所代表的两种宗教放在我们面前，因为神愿意我们听他的话，信他的旨意，但是神不愿意勉强我们做选择，所以我们真是要当心。我们做主的儿女，总要记得，不要去吃善恶树的果子，我们要吃生命树的果子。神说如何就如何，我们要查考圣经，明白主的旨意，我们要祷告，求主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叫我们看见事实，不是理论。因为只有看见事实，才能够起属灵的作用。既然天然的宗教不是神所要的，天然的宗教也不能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，所以从创世纪的第三个人物挪亚开始，圣经就把重点完全放在启示的宗教上。那么在挪亚身上我们看见什么呢？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说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。换句话说，挪亚是一个吃生命果的人，他不是在天然的宗教里，他是在启示的宗教里，他与神同行，他是个义人，是个完全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多么愿意像挪亚一样有他那样的生活啊！但是我们要想一想，为什么挪亚能够做个义人，在那个邪恶的世代做完全人，做中流砥柱呢？他的秘诀在哪里呢？为什么别人不能与耶和华同在，而挪亚能够与耶和华同行呢？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在第八节找到答案。那节经文说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弟兄姐妹，这就说明了启示的宗教它的基础就是恩典。挪亚之所以能够做义人，做完全人，能够与神同行，圣经告诉我们，都是因为神的恩典。事实上，弟兄姐妹，一个人如果能够认识这一点，晓得我们晚上能够安心睡觉是神的恩典，我们读圣经能够明白主的话是神的恩典，我们一路平安回家是神的恩典，我们听到神借着他的仆人传讲神的信息是神的恩典。我们如果晓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我们在灵命上就有点程度了。问题是，很多时候，很多人还是觉得，做人就是要靠我自己的努力，靠我自己的用功，靠我自己的头脑聪明，却没有看见，如果没有主的恩典，我们就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所以，求主怜悯我们，叫我们看见神的恩典，也享受神的恩典。他是恩上加恩的主，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肯定会越过越丰富。不过恩典是客观存在的，就像在主里一切的应许和福分一样，如果我们要享受它，我们就必须去支取它。主把圣经给我们，叫我们看见哪些是神给我们要我们去支取神丰富恩典的条件，我们就要照着去做，这样我们就能亲身经历主恩典。如果我们不去向主支取，主客观的恩典是永远不能够成为我们主观的福分的。接下来，创世纪的第四个人物是亚伯拉罕。前面我们在挪亚身上看见了恩典，现在亚伯拉罕给我们看见的是信心。这信心就是支取神恩典的方法，而祷告 就是支取神恩典的手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祷告是信心的表示。我们晓得神有恩典在那里，我们相信神要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开口向神说话，向神要，这就是祷告。如果我们没有信心，我们是不会这么祷告的，对不对？至于我们信什么呢？那就是信神的话。神怎么说，我们就怎么信。神说，你要去，你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你要施洗，你要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。我们相信这个话，我们就照着这个条件去做，主他自己就常与我们同在。这就是信，信就是向神支取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您已经信了主，因为您向神支取了。支取了什么呢？支取了信而得救这句话。这就是信心，信心就能够把神的恩典支取过来成为我的。那么神把恩典给我们，叫我们用信心去支取，他要我们做什么呢？这就是第五个人物，以撒要给我们看见的。以撒是个说好不够好，说坏也不太坏的人，可是他有一个长处，就是他是个好儿子。我们刚才从亚伯拉罕身上看到信，因为神一切的恩典都要用信心去支取。那么神把恩典给我们，让我们得到生命，是为了什么呢？神把生命给我们，他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叫我们做他的儿子。而他对儿子的要求是什么？就是顺服。以撒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不是一个好父亲，但是他是一个好儿子。特别在创世纪22章的记载里，我们看见以撒完全的顺服。他在路上问父亲，请看，火和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亚伯拉罕说，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等他们到了摩利亚山上，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，把柴摆好，捆绑以撒，把以撒放在坛上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以撒一点都没有挣扎。我想要是我，我一定不肯的。可是以撒真好，他没有挣扎，也没有和父亲争辩，这就是顺服。事实上，顺服的人是一个最有智慧的人。我们顺服神，难道神会不管我们吗？所以神对儿子的要求就是顺服。今天我们常常不愿意顺服神的话，因为我们的肉体本来就是与神为敌的。凡是神的事情，我们的旧人就是不喜欢。可是感谢主，我们已经重生得救，我们的新人应该是喜欢顺服神的。我们要做个好儿子，顺服神，神怎么说，我们就怎么做。从另外一方面来说，神不但要我们做他的儿子，神还要我们做他的仆人。因为基督徒有两个身份，一个是儿子，一个是仆人。如果我们不是神的儿子，那么我们也不会是神的仆人。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子，那么我们同时也应该是神的仆人。因为神是我们的父，所以我们是他的儿子。神也是我们的主，所以我们是他的仆人。儿子最要紧的是顺服，仆人最要紧的是忠心。这就是创世纪的第六个人物雅各给我们看见的。圣经所记载的雅各，他不是一个好父亲，也不是一个好儿子，可是他是一个好仆人。好仆人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看创世纪31章38节到40节。我在你家这20年，你的母绵羊、母山羊没有掉过胎，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，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，是我自己赔上。无论是白日是黑夜，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。我白日受尽干热，黑夜受尽寒霜，不得合眼睡着， 我常是这样。弟兄姐妹，这些描写让我们看见雅各是怎么样工作，忠于他的职分。他从来没有为自己求享受，他不管自己吃什么睡什么，他就是努力尽上自己的责任，并且要做到最好。这是主所要的。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都希望主对我们说：好，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这良善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有些时候翻译作上好，可见什么是良善？良善是把上好的给主，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做主要我们做的事，这是基督徒的本分。做基督的仆人就是要尽我们所能的把最好的给主，这是忠心。那么主恩待我们，预备了恩典让我们支取，叫我们有了恩典以后做他的儿子，做他的仆人。这目的是什么呢？神最后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做约瑟。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七个人物。在约瑟身上我们看见的不是儿子，也不是仆人，而是做王。他在家里做王，被卖到埃及做奴仆也做王，下到监里又在监里做王。难怪约瑟后来可以做埃及全地的主。这让我们看见主救我们，叫我们做他的儿子，做他的仆人，这些都不是目的，而是手续，为的是叫我们受训练。他的目的是要我们与他一同做王。不过弟兄姐妹，要做王有一个原则，在旧约雅歌第四章十八节说：北风啊兴起，南风啊吹来，吹在我的园内，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。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，吃他佳美的果子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想要把主的香气发出来，主就会让北风向他吹吹，南风向他吹吹。约瑟的一生就是这样，他在家的时候春风和煦，然后神用北风吹他，让他被卖到埃及做奴隶。在他做奴隶的时候，南风来了，主人派他管理家务，把一切所有都交在他手里。可是南风吹久了是不行的，所以北风又来，他就被下到监里。在监牢里，神知道北风吹久了也会把人吹坏的，所以南风又来，私狱又把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里。可是他为善长解了梦，善长却把他忘记了。一直到后来，因为他为法老解梦，就成了埃及全地的宰相。弟兄姐妹，约瑟的生平让我们学到，当南风来的时候不要得意忘形，当北风来的时候也不要哭哭啼啼，因为这些都是炼铁成钢必须经过的训练。同样的，主也会用各种的方法来操练我们，所以当操练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不要灰心。事实上，今天很多被主使用的人，他们的经历都不是那么简单的。主曾经带领他们经过流泪谷，让他们吹了不少的北风，所以他们今天才能够稍微为主发一点香气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北风吹来的时候不要担心，主没有离开我们，主也不是不爱我们，他是为了造就我们的缘故叫北风吹来的。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好好的经过这场考验，让我们在主面前能够及格，能够达到神在我们身上的盼望。总而言之，神在创世纪里透过七个人物，让我们看见一个犯罪并且被定罪的人，和人为了恢复跟神的关系而有的两种宗教，然后看见启示的宗教是用恩典作为基础，用信心作为方法，叫人成为顺服的儿子，忠心的仆人，将来可以和神同掌王权，达到神起初造人的目的。这就是创世纪的信息，也是救恩的全面。